所以就是在康熙年间，一个天文世家的学者，他写了自荐信，把自己一个关于历法推演的一本册子啊，自己的一本崭新的专著，然后康熙给出来的回复是什么呢？书很好，下次别写了，回家种地去吧。就这样，就这样，你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选择吗？在一个任何正常的时代里面，它都不对劲儿。但是呢，在清，它就合理的出现了，因为你的天文学才华怎样不重要，你的身份是谁，你有可能站在哪一边，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自荐，那个在清这个时代，技术人员、科学家自荐风险是非常大的。刚才的这位天文学家还只是回家种地，这已经是很好的结局了。军事专家、军械专家是直接流放的。之前讲过的，发明连珠铳的这个军械专家，连珠铳在那个时代相当于是机关枪啊，就是你从步枪可以直接进阶到机关枪的这样的一个等级的设计，连珠铳它可以连发，就设计出来这样的军械的军械专家，把自己的研究的成果样品献给了君主之后，获得的成效是流放关外。那个时候西洋有完善的天文学吗？他们的天文学是在西洋传教士掌握了中国的钦天监之后才开始快步前进的。他们的这些号称的天文学家是在哪个地方进行的天文观测，观测了多久，怎样制图的，运算了多久才演算出来最后的结果，这些你必须要回答。任何一个推演的过程答不清楚，这就意味着你的这个答案是抄的。只填答案，不写步骤，不给满分。如果说是大题的话，只填答案，反正我那个时候啊，大题只填答案的这种是不给分的。我不知道后来有没有改这个评卷的方式，至少说在我那个时代，如果数学的大题你只写了结果是没有分的，但是写了过程，结果错了是按过程可以给分的，过程算到一半的时候它可以给一半的分，